刘秀在追兵进逼之下，纵身跳下了悬崖，申屠宝大喊了一声：“完了！”他一拍大腿，当时就蹲到地下了。他为什么这样？刘秀跳崖要是一死了，他没了活的人证，抬回一具死尸去，说不清道不明啊。这么一来，这岂不是枉费了心机吗？那么刘秀跳崖死了没有呢？非但没死，而且还创造出了一个人间奇迹。什么奇迹呢？在那陡峭的悬崖峭壁上斜生出来不少的杂草小树，它们自然生长，自然消亡，砍柴的够不着它们，走道的呢走不到这个地方，一直都过着安静的生活。可是没想到今天从空掉下这么一个人来。刘秀的这右胳膊上挎着那个包着他自个儿的衣服的小包，从上面往下这么一跳，由于这右臂有重量，身子就有点斜倾，恰巧呢有一棵小松树啊斜伸出峭壁之外。这根松树不大，但是枝叶很繁茂，刘秀掉到离地有三丈来高的时候，正砸在这棵小松树上。这个松树的根儿扎在这个悬崖上的基土里头，基土并不多，根子也不深，咔嚓的一声，把这个小松树连树带根就给砸下来了。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，刘秀从高空掉下来，这小树承受的重量远远要超出刘秀本身的重量，所以他才承担不了了。但是刘秀掉在了这个树上，又分解了他从高空下来的这个引力。不过树下边距地面还有三丈多呢，十扑的要落到地上也得摔够呛了。可是奇迹就发生在这儿，在这个陡峭的悬崖根底下乱草丛中趴着一只斑斓猛虎。这只虎啊是一只青年虎。什么叫青年虎呢？就是说这老虎啊正是好岁数。这个老虎一般从降生到长成得要3至4年，寿命平均是25年到45年，个别的也有能活到50年的。这个虎呢刚刚才8、9年，这就像人的那20多岁年纪一样，正是青春少壮。这阵的虎啊能蹿能跳，能抓能扑。今天这个虎啊刚吃了3个兔子，才对付了个半饱，觉得这个肚子里边还空落落的，但又没有什么猎物可寻，只好在这个悬崖之下呢暂且休息一会儿，养养神，准备着再去找点吃的。老虎这种动物能吃能睡，吃饱了一觉能睡2天，今儿个吃的是少半饱，所以睡得也不太实。这个老虎正在这儿趴着似睡非睡的这功夫，刘秀骑着松树下来了，这一下子正落在这老虎的后屁股上。这老虎嗷的一声就给砸下来了，那个树根的枝杈呀正扎在那老虎屁股上，给刮掉了一块皮。老虎心想啊，老虎屁股摸不得呀，这怎么还敢来扒皮？我得看看。他嗷的一声蹦起来之后，回头一瞧，把老虎吓一跳。哎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，什么色都有，也看不出头来，也看不出尾来，大概这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动物，它比我厉害，我呀快跑。这老虎一声叫，一背脚四爪蹬地，山谷风鸣，蹭地一下子，它顺着旁边这个山崖就上去了。 怎么往上跑啊？老虎受惊，一般很少受惊，它也一旦受了惊，它往高窜。今天它往高处这么一窜，就到这山梁顶上了。这功夫啊，申通宝这十多个人正都在这琢磨着，是不是到山涧底下看看去？啊，刘秀掉下去了，到底是摔死没摔死？要是摔死的话，也得把死尸给带回去，没摔死好接茬找。他们正在这琢磨着是不是到山涧底下看呢，风声一响，树叶子一动，十几个人同时一看，哎呦我妈呀，虎！这只虎个真大，张牙舞爪叫人怕，眼似灯，牙似剑，血盆大口能把人吞下，尾巴脚天呜呜响，虎爪抓地响咔嚓，山林当中自称霸，行人见着活吓撒。这十几个人一见到虎，都吓得心也跳，气也短，胳膊抽筋，腿发软，急急忙忙把身转，都恨自个儿腿太短。这十几个人一跑，这老虎可就生了气了。老虎生什么气呀？老虎心想，怎么也得给我留一个呀，啊，我这还饿着呢。老虎大吼了一声，奔着跑在最后边这个人就来了。谁跑在最后了？申屠宝。他怎么跑到最后了呢？刚才咱们说过，他呀一看到刘秀跳崖，急得他一拍大腿蹲下了。老虎上来的时候他还在那蹲着呢，大伙都站着，这自然跑得就快，转身就走了。他蹲着呢再起来多一道程序，他自然就跑得慢了。再加上他蹲了半天，猛一起来，这头部供血不足，还有点发晕，所以这个速度就更慢了。他这一慢，老虎就相中了他了，直奔他而来。申屠宝一看老虎奔他来了，看势不好，他舞动着双手就喊，你们等会儿我，快救救我呀。申屠宝这个人为人奸诈骄横，大伙都恨他。头前这十几个人心想，老虎都来了，救你，谁救我们呢？现在咱们是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了。大伙连头都不回，继续往前跑。申屠宝这俩胳膊他要是不舞动呢还好点，这一舞动给他招来麻烦了。什么麻烦呢？原来这个动物向人进攻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规律，它总要向你活动的那个部位先下手。老虎一看，呵，头前那些个都没活动，就你还不服啊？你还咋咋呼呼的。这个老虎后爪蹬地，前爪腾空，一个恶虎扑食，呜呼，一下子把申屠宝就按在地上，按着申屠宝这个后脖梗子，吭哧就是一口。老虎这牙呀，光那犬齿就长有二寸，锋利异常，牛脖子一口都能给咬透了，别说申屠宝这脖子了。紧跟着两个爪一抓，这申屠宝就零碎了。老虎这个爪每到开春的时候总得练一练，在那个松树上边石头上啊，没事就在抓，抓的快快的，好捕猎东西的时候好使唤。这个老虎练了有很长时间了，给申屠宝用上了。这一下子申屠宝是一命呜呼。这申屠宝没有打虎之力，只做了喂虎之食啊，即将报功封官，却落得深葬于虎府。虽没有紫袍加身，却赚了一个虎皮棺材。那个十几个兵卒呢，顺着山坡是连滚带爬，叽里咕噜跑到了大道边上去，互相一看，没有一个脸上有血色的，惊魂方定，这才想起来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我咱们这不还有刀有剑在这儿呢吗？那快点，把这剑，扔扣大钱，准备射老虎，要不他一会儿追来了。嚯，这一个个才明白过来，拉弓搭箭，摆好了架势，等了半天，一看没动静，这才恢复了常态。我说，这咱们得怎么办呢？咱们得把这事儿报告给王爷知道啊。是啊，那咱们怎么说呀？头让老虎吃了，那咱们几个都活着回来了。 会不会让咱们再找刘秀去？再找刘秀可不能找了，我告诉你呀，这老虎就在这块转呢，咱们再找他，刚才吃了伸兔宝，要没吃饱，一看咱们又来了，再点吧点吧，就都进虎肚子了。就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其中有一个人说了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咱们见王爷怎么说呀？
咱们就如实说，咱们呢追刘秀，刘秀啊就跳崖了，咱们呢亲眼看见的那个刘秀啊骑着老虎就从下边上来了，老虎把这伸兔宝就给吃了，然后呢驮着那刘秀就跑了。
对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也是这么看见的。
哎，对，这么看见的，咱们就这么说。
其实这些人都在说谎，
为了他们相同的利益，可是就把这谎言变成了现实了。那么此时的刘秀呢，还在山涧底下呢，刚才他从空降落，连惊带吓，再加上着地的一摔也实在是不轻，一下子他就昏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有多长的时间，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，睁着眼睛看见的是蔚蓝色的天空，有两块轻纱似的白云在慢慢的移动着，不知是一群什么鸟叽叽喳喳的在他头顶上斜飞而过，峭壁上的草和树在微风中轻轻的摇晃着，周围一切都是那么宁静。至于那只老虎，恐怕吃饱了之后又不知道上什么地方睡觉去了。刘秀挣扎着坐起身来，哎呀，看了看自己的包裹还在胳膊上挎着呢，两条腿不知怎么跟这个小松树的枝子纠缠到一块儿，他把这个腿从这个松树枝子里边好不容易才抽出来，站起来身子，他忽然想起追兵走了没有啊，赶回他又趴下了，待了一会儿，听了听仍然没有动静，他断定可能是他们以为我摔死了都走了。他忽然又想，我是死了吧，从那么高掉下来还能活着吗？是死了，大概现在我是魂灵站起来了。我听人说呀，人死了真魂出窍，还得有一个躯壳在那儿。哎，这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个儿啊。他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小松树，逐渐的明白过来了，哦，是他救了我的命。但是他可没有想到救他的命的还有那老虎一份功劳呢。刘秀心想，既然他们没有抓到我，那我还得奔南阳啊。 对，走。
低头一看自己这身衣服还是女人打扮，刘秀心想，这还是殷丽华的那身衣裳啊，现在我扮成女子也没有逃脱他们的追逐啊，我呀干脆吧，我也别穿这身衣裳，因为追兵们心目中已经知道我是男扮女装了，我呀把它再换回来，让他们弄不清我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刘秀当即把自己的衣服就换上了，把殷丽华给他的这身衣服换起来也包在那小包里，包里边自个原来那身衣裳又穿上了。殷丽华这身衣裳没舍得扔，不知为什么他对这身衣服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。换好了衣服，刘秀摸了摸自己的怀里边，吴夫人给的那几锭银子仍然还在，心想有钱就好办，碰着卖马的买匹马，我好尽快的到南阳。刘秀顺着山涧，手扒着树枝，脚踏荒草，步履艰难的往前走着，走一段路啊，他还得站住听一听看一看，担心追兵没走再发现了他。后来他发现周围的确没有追兵了，这才放开了脚步。 走出来山涧，仍然看不着道路。这阵刘秀已经不知道哪是东，哪是南，哪是西，哪是北了，也不知道哪个方面有路。他心想，我只要按照这一个方向往前走，总会能走到一条路上去，有路就会有人，见了人再打听怎么走才能到南阳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刘秀在茫茫丛林之中往前行走，眼看着日落西山，天将傍晚的时候，他走出了一片树林，忽然发现了一条小路，这使刘秀非常高兴啊，他简直就像黑夜中看见了灯光，冰雪天望见了炭火。他顺着小路正往前走，忽然听见树林的里头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这一声喊把刘秀吓得一哆嗦，只见从树林的里边窜出来了一个人。此人身穿一身青，头上是黑纱蒙面，看不清五官相貌，手里边提着一把鬼头刀。这口刀宽刀头，细刀身，厚刀背，薄刀刃，月饼大小的虎手盘是明光锃亮，刀光闪闪，冷气逼人。这个人手举着刀在刘秀面前一个劲儿直晃晃晃。嘿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刘秀吓得往后直退啊，他真想回身就跑。他退着退着回身一瞧啊，哟，这后边还站着俩呢，这两个跟前面那个一样，也是青纱蒙面，身上穿青，各自手里边提了着一把鬼头刀。小孩，你跑不了了，告诉你，老老实实的给我站在这儿。前面的人就说了，你要哪去啊？
啊，我上南阳。
上南阳？上南阳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啊，谁跟你一块走啊？
没人跟我一块走，就是我自个儿一个人走。
胡说，你这么大一个孩子，哪能没有大人跟着呢？啊，你大人呢？
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嘛。那你说有，那你就找吧，你要找着那就算有。
后边那两个人往刘秀来的方向看了看，没发现有人来。前面这个人就说了，哦，看来你这个小子胆还真挺大呀，啊，自个儿一个人赶上南阳，那好吧，身上带着盘缠钱去吧。啊
啊，我
有盘缠钱给我留下。
那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干什么的？告诉你，我不住楼，不住上，秘密松林是我家，有人要在此处过，留下银子叫我花，牙崩半个说不字儿，把刀一摆要砍脑袋瓜，知道吧？我就是干这个的。
刘秀一听啊，这心里边才明白，哎呀，我在长安城里边听人说过呀，这世界上有一种劫夺财宝、杀人放火的人，被称作强盗。今天我碰上的大概这就是强盗吧。刘秀心想，那这我怎么办呢？我得跟他们客气点儿。
刘秀于是抱完拱手，
强盗大哥，你要我的盘缠，那我怎么去南阳呢？这劫道的一听，什么强盗大哥，这什么话？这是又骂我又尊敬我。
别胡说，告诉你，你要给了钱我就放你过去，你要不给钱我就要你脑袋，这两头你掂量掂量，哪头轻哪头重，怎么办啊？
我是强盗大哥。
你别这么叫，什么叫强盗大哥？
那我叫什么？
什么叫强盗？
哦，那好，您不愿意听强盗，那我就叫大哥吧。几位大哥，您可知道啊，圣人云，君子不取无义之财。我一个只身投亲之人，你如果要把钱给我要了去，那岂不是我再难回家了吗？我家里边有父母在堂，我要回家行孝，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去行孝了。
什么？你还跟我们讲什么行孝？哈哈哈哈。 你这个小子，看样子还念过两天书呢啊！跟我们还说什么君子小人？告诉你，我们从来就没想过什么无义之财、有义之财。要是能做君子，就不来这儿劫道了。少说废话，先把这包给我。他过来一把，就把刘秀胳膊上挎的小包给抢过来，放在地下，打开一看，只是一身女孩子的衣服，一点也不值钱，里边一文钱也没有。这是谁的衣服啊？
这是我姐姐的衣服。
你姐姐？你姐姐在哪？
我姐姐她没跟我一块来。
强盗们也没工夫细问她姐姐怎么回事了，现在是急于想得到的是金银钱财，搜索完了包袱走过来就搜刘秀的身上。啊，剩带的钱没有？把胳膊抬起来。
哎，好。
这硬邦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
这是一点钱。
一点钱？多点，拿出来吧。不等着刘秀掏啊，他们自个儿就下手了。刘秀身上的几锭银子全让他们给掏了去了。最后摸了摸他身上，一文钱都没有了。这才说话，好吧，你这个小子身上没钱了，饶你一条活命，走吧。刘秀心想啊，我快走吧，万幸他身上划了，没往他这胳膊根底那块猫，没发现那个玲珑透体博玉镯。刘秀心想，让我走我就走吧，哈腰把地上那个小包袱捡起来挎在胳膊上，看了看前后这三个强盗，再没敢说什么，迈步往前就走。这三个强盗瞅着刘秀的背影，其中有一个人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，哎，我说这个小子长得可挺机灵，把他放了，说不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患，找来什么麻烦呢。那怎么办？杀了他算了。对，杀了他，往林子里边一扔，用不了几天连骨尸都找不着了，全为了虎狼了。对，站住站住！随着这一声喊叫，三个强盗提了刀又追下来。刘秀回头一看，这三个人气势汹汹追下来，就知道事情不好啊。刘秀撒腿就跑，三个强盗是随后紧追。你小子不站住，我要你的命！站住！他越喊站住，刘秀越是拼出命的跑，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没有这三个强盗跑得快呀。眼瞅着三个人追到跟前，跑在紧前面的这个人举着刀奔刘秀而来。刘秀看势不好，转身就钻进树林子。他往树林子里边一钻的功夫，后边这小子的这口刀正往刘秀的头上就剁下来了。刘秀绕树这么一走，咔嚓一下子，这口刀啊剁在那树上了。他用的这个劲儿也真的狠点，他这刀也够快的。剁进去之后，他拔了两拔没拔出来。这功夫刘秀又跑出去了一段路，但是他发现另外两个强盗已经站在了他的前面，横刀一截，站住！还往哪跑啊？刘秀转身往回一看，后边那个已经把刀拔起来走到他的面前。这阵刘秀可真吓坏了，他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，几位大哥，我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为什么还要杀我呀？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您就全当买鸟放生得了。您行行好，饶了我吧，几位大哥，你饶了我吧。 什么？行行好？我们干的这一行就是杀人放火，险境解脱，杀了你免去后患，从来没讲什么行好。
那您不修今生修来世？
哼，我们今生就没想好，来世也不当人了。你小子活该命短，愿你倒霉。
说着话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。刘秀一看，等会儿，我有话说。
这人一听，把刀又放下来，怎么着？还有什么话？说。
此时刘秀心想，看来我是该着命丧此地了。窦丞相，您白拉扯我长大成人了。
您还让我重新汗液，再见国家，如今看来都化作清风泡影了。跳崖是我想死没有死，现在是我想活又不能活，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他们把我杀了。临死之前，我应该露出我的真名实姓，让他们知道杀的是汉太子。同时刘雄还想到，也许我报了真名，他们知道我是皇太子，不杀我呢。于是他抱着这种侥幸得活的想法，才喊了这声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
你是谁？
我是刘秀，刘文书。
刘秀，刘文书，他妈的，刘秀刘文书是谁啊？我们不知道。
刘秀一听这几位全不知道，
我告诉你们，我爹爹是孝平皇帝，我母亲是朝阳正院王国母，我是汉太子皇殿下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杀了我可犯有刺王杀驾之罪。
这三个小子听刘秀这么一说，当时愣了一下，其中有一人笑了，
哈哈，瞎子，你说你是皇上的儿子对不对？可是皇上的儿子怎么能自个儿一个人跑到我们这地方来呢？啊，再者说了，现在这皇上是王莽了，王莽跟汉朝皇上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，咱们也弄不清楚，咱们也不想知道。你刚才说这话我明白，你这是看我们要杀你了，你用大话蒙人。我们三个整人让他这一个半拉人给唬住啊，没那个事儿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别说你不是皇太子，就是你真是皇太子，你就是皇上，你是皇上他爹，到了我们这几亩地盘也休想活命。闭上眼吧，我给你来个快枪。
刘秀一看事到如今，我是只有眼镜待死了，他只好把眼睛一闭，等待着这一刀。此正是虎口方脱险，狼穴又遭灾。